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书亚，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约翰书信，包括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我会分十次跟大家去讲解这三卷的书信。今天第一讲我会跟大家去分享约翰书信的概论，就是从一个整体的架构来看约翰书信，包括它的经文的背景、它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写作对象，还有它的写作目的，还有它的整个书信的架构、它的分段等等。当我们提到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书信的作者就是约翰。其实从经文本身来看，约翰一二三书都没有直接指明作者是谁，但根据教会的传统，一般认为三卷书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的文笔跟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类似，因此呢，有许多的学者都认为两者是出自同一作者。至于约翰二书和三书，虽然没有直接写出作者的名字，但是作者以长老自称，可见他是有名望和地位的长者。这两卷书的内容和写作的风格都与一书相似，因此也被认为是出自同一位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什么人呢？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使徒约翰是伯赛大人，他是耶稣的亲表弟，他的母亲沙罗米是玛利亚的姊妹，父亲是西比泰，一家人都是以捕鱼为业的，他们并且雇有工人，家境尚算不错。按照当时可靠的传统，一般认为约翰是住在以弗所或者是附近的地区，直到晚年。在罗马皇帝多米田大举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时候，他被放逐到拔摩岛，后来再回到以弗所，最后死于第一世纪末。至于写作的时间，解经家一般认为约翰一书是写于主后90年左右，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约翰一书的主要内容呢，是针对当时的异端诺斯底主义。按照历史学家的记载，这个异端在第一世纪末兴起，因此解经家推断约翰一书的写作应该是在第一世纪末期。从内容上面来看，约翰二书和三书也是同时期所写成的，大概是在主后90年左右。那这几封的书信是在哪里写成的呢？有关这几封书信的写作地点，不少的解经家都认为是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约翰早年主要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但是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以后，约翰就离开了巴勒斯坦，来到以弗所生活，因此这三封的书信呢，很可能是在以弗所或者是附近的地区所写成的。学者们一般认为以弗所是约翰写作的大本营。这几封书信的写作对象又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并没有清楚地写明任何个人或者是教会作为受信者， 但是由于约翰晚年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以弗所以及他服侍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因此呢，约翰一书很可能是一封公开信，受众是亚细亚一带各教会的信徒。约翰二书以更加明显的书信方式来表达，写明了受信人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是在约翰二书的一章一节就有指明出来。太太的希腊文是当时妇女通用的名字，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封私人的信函，对象是一位女基督徒和她的家人。但也有学者认为收信人是某一间教会还有其会友，作者也许是采用这个词来表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约翰三书他的起手呢，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这封信的受信人是该有，约翰称他为我诚心所爱的，是在约翰三书的一章一节就指明出来，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常的深厚。从这封书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有是一位热心接待做客旅之弟兄的基督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封书信的写作目的。首先，约翰一书他的写作时间是第一世纪末，当时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受到异端和假教师的影响，所以使徒约翰的这封书信充满了护教的色彩。异端思想的入侵给教会内部带来张力和危机，约翰写这封书信主要针对的异端是受处刑诺斯底主义影响的幻影说和瑟琳陀主义。什么是诺斯底主义呢？诺斯底希腊文的意思是知识，在第一世纪末出现，而且呢形成处刑，它盛行于第二和第三世纪。主要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二元论，认为至高的神是纯灵的，居住在净光之中，是至善的，与黑暗的世界互相的对抗，互不混淆。物质世界不是由至高神创造的，因为物质是邪恶的，至高神不可能创造邪恶的物质世界，创造物质世界的是次等神，而次等神不认识至高神。世上的人呢，也分为灵体二元，只有少数人心中有灵智慧光，需要一位救主来救他们脱离罪恶的世界。第二，靠神秘的知识得救，他们认为世人被至高神幽禁在肉体当中，不能够上达灵界，只能等待从天而来的智慧将它释放。只有那些透过灵知启蒙的人，灵就是属灵的灵，知就是知识的知，透过灵知启蒙的人呢，才能够得救，死后上达灵界。而获得灵知必须要靠一个救赎者，虽然有一些诺斯底主义者认为这个救赎者就是耶稣，但是他们所认为的这个救赎者的功能呢，并不是像正统教会所相信的那样借着死还有复活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而是使人获得得救的知识。诺斯底主义这两种的观念呢，所带来的伦理影响呢，也有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肉体既然属于物质，那就一定是邪恶的，因此呢，对于肉体会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做法，第一就是禁欲，第二就是漠视或者是放纵。第二方面的伦理影响就是将人分为已获得得救知识的属灵人和未获得得救知识的人，前者呢，他们自认为属灵，并且以为灵魂已经脱离肉体的辖制了，不再受肉体的侵害，他们就自己以为自己没有罪。这些观念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视物质和肉体为邪恶，导致禁欲，与邪恶的肉体做斗争，或者是放纵，就是认为肉体没有用啊，重要的是灵魂，所以呢要放纵肉体，并且呢虽然是放纵，但是都没有罪。因此对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教义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 因为肉体既然是邪恶的，神就不可能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这样由此产生的异端呢，就主要有以下两派。第一派呢是幻影说，幻影说主张物质是邪恶的，灵界是善良的，所以他们认为肉身既然属乎物质，则上帝绝不能成为肉身，基督只是像有肉体存在，却没有真正的肉身、血液、物质或者是身躯。耶稣的肉体呢，只是无实体的幻影。听到无实体这个词呢，我们就比较熟悉哈，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我们很多的聚会都没有实体的聚会，也就是没有现场的这个聚会，只是有一个线上的聚会，所以我们常常都说没有实体，只有线上。所以呢，当我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呢，不知道你会不会像幻影说所主张的那样，你认为你所看到的对方那个只是一个幻影，只是一个线上的影像，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呢？由诺斯底主义所产生的第二个派别的异端是瑟林陀主义，他们主张耶稣只是一个人，只有当他受洗的时候呢，基督的灵才临到他，而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灵呢又离开他，因此呢，神性的基督他并没有受苦，他只是纯粹的属灵的存在。以上所说的都是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当时所处的一些时代背景。约翰一书的读者他们正面临诺斯底主义的挑战，幻影说还有瑟林陀主义的异端学说，使很多的信徒偏离真道。约翰写这封的书信有双重的目的，第一方面呢是要揭发假教师，另一方面是要让基督徒对救恩的认识更加的坚定，在基督的信仰与生活当中能够扎稳根基。由于当时亚细亚的众教会受到处刑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侵袭，因此约翰再次提笔写了约翰二书，其目的是要收谏人遵行真理，遵守从起初听见的爱的命令，并与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的假教师划清界限。信徒固然要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但要在真理的原则下相爱，绝对不可以接待异端假教师，以免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约翰三书则针对约翰二书有关不接待异端假教师的话题做进一步的说明。对于那些动机纯正为真理出外工作的客旅，都要以爱心接待。在初代教会，使徒们受圣灵和教会差遣，外出旅行布道是常有的事，信徒也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他们。约翰三书是写给一个教会中的一位弟兄该由，他所属的教会有一位领袖名叫丢特菲，此人不但毁谤使徒，而且拒绝接待使徒代表，甚至将接待他们的弟兄赶出教会，以致教会出现混乱。约翰运用使徒的权柄来责备丢特菲，并鼓励该由继续用爱心接待做客旅的传道人。此时教会面对外忧内患，既有从外部而来的异端假教师的侵扰，又有内部具野心的领袖引起教会混乱，处理这些问题刻不容缓。
哼，我们教会有人来散播歪理了。
我们的教会有人拉帮结派呀！
而我的教会不冷不热。
我们的教会没大问题，可是很想追求更成长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五月三十号起，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全新制作的《游大叔》。游大叔。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封书信的结构还有分段。我给约翰的这三封书信取了一个总的题目，叫做《爱的劝勉》。从这几封书信，我们都会看到老牧者约翰，他对小子们的爱是何等的真切，他的劝勉也是何等的语重心长。接下来我会分十次跟大家来讲解这三封的书信。第一讲是导论，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内容。导论的内容包括书卷的背景，我们会探讨谁是这几封书信的作者，还有他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写作的对象，还有写作目的等等。最后会简单介绍这几封书信的一个结构。从第二讲开始，我们才正式进入经文的讲解。第二讲主要讲解的经文是第一章的一到四节，这是第一部分，总的内容是传讲生命之道。可以把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到四节看作是整个约翰书信的引言。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指出了生命之道独有的特质。生命之道是先存永在的，生命之道是真实可见的，生命之道也是自我显现的，生命之道是被人传扬的，生命之道是使人相交的，生命之道是使人喜乐的。第三讲的题目是与神相交，经文呢是在一章的第五节一直到二章的十七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与神相交之道。信徒若要与神相交，首先是需要行在光中，这是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所讲的内容。我们要行在光中。第二，需要住在主里，这是从二章的第三节到二章的十七节，这里教导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怎样住在主里面呢？起码有两个方面需要做到。第一，就是二章三节到十一节所讲的要遵守命令。第二呢，就是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所讲的要分别为圣。第四讲的题目是慎防异端，从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一段里，约翰他提醒小子们要提防敌基督者。约翰说，如今是末时了，那敌基督的要来，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约翰明明的指出会有这些敌基督的人在他们当中出现，所以小子们要提防他们。那么怎么分辨这些敌基督者呢？约翰在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指出了这个方法。约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识的连父也有了。第四讲的第二部分，从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的经文讲的是持守真理。约翰提醒小子们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正如他在二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第五讲的主题是做神儿女，从二章的二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四节， 我把第五讲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二章的28节到3章的3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讲持守盼望。约翰劝勉小子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不惭愧。约翰再进一步说，神是公义的，因此行公义的人是神的儿女，神也赐给我们慈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也要像神，我们因此呢就有指望，就能够洁净我们自己。第五讲的第二部分是从3章的4节到10节，这段是讲不要犯罪。约翰指出，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而主自己的显现呢，就是要除掉人的罪，而基督他本身没有罪，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正如约翰所讲，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第五讲的第三部分是从3章的11节到18节，这一段所讲的是彼此相爱。约翰劝勉小子们当彼此相爱，这是最初的命令，不要像该隐杀弟兄。我们因为爱弟兄，就知道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而那些没有爱心恨弟兄的，那就是杀人的，仍然住在死中，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为什么弟兄要彼此相爱呢？约翰在3章16节指出来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就是弟兄彼此相爱的理由。约翰在进一步劝勉小子们，相爱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言语的层面，应该在行动上也有表现。特别是看到弟兄如果有重法，应该在财务上面要支持帮助他，不能塞住连续的心。第五讲的第四部分是3章的19节到24节，这段经文讲的是坦然无惧。我们若彼此相爱，就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可以坦然无惧。第六讲的主题是践行真道，4章的1节到21节。第六讲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4章的1到6节，这一段经文讲的是辨别诸灵。约翰提醒小子们，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要试验灵的来源，因为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辨别的方法就是，凡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是神的灵。若不认肉身的耶稣是基督，就不是出于神，是敌基督者的灵。第六讲的第二部分是4章的7节到21节，这段经文讲的是活在爱中。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应当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在这一段里面，约翰指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的四个证据。第一，彼此相爱；第二，圣灵内住；第三，认耶稣为神子；第四，住在上帝的爱中。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效法神爱的本质。第七讲的主题是胜过世界，5章的1节到21节。第七讲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5章的1节到5节，这段经文讲的是因信而胜，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信耶稣为神的儿子。第七讲的第二部分是5章的6节到12节，这段经文讲的是神的见证。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者认为，耶稣从出生到受洗前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在他受洗的时候，基督就是神子才降临在具有人性的耶稣身上， 而且在他受苦死于十字架之前呢，就离开了他。所以他们认为只是具人性的耶稣死了。约翰在这里强调，耶稣是以神人的身份来到世上受洗并且受死。耶稣不单在受洗的时候是神的儿子，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这也就是五章六节当中约翰特别提出的，不单是用水做见证，也用血见证的背后原因。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就是他赐给我们永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第七讲的第三部分是五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所讲的是永生确据。约翰再次提醒小子们，他写这些话的目的是要叫所有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确信自己有永生。第八讲是约翰二书，我给他的题目是爱的真谛。约翰二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六节，约翰再次劝勉教会要彼此相爱，因为相爱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第二部分是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讲的是拒绝虚假。当时很多的异端已经出现，他们的特征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信徒要当心，要特别小心接待传教的人，免得在异端的恶行上有份。第九讲的内容是约翰三书，我给他定的主题是接待客旅。在约翰的时代，传道人或者教师他们去旅行布道，不像今天那么方便，有旅社可以去让他们居住，需要信徒开放他们自己的家庭来接待他们。当时有一位的信徒叫做该犹，他所属的教会有一位的领袖叫做丢特菲。丢特菲他毁谤使徒，而且呢拒绝接待使徒的代表，甚至逼迫接待客旅的弟兄，所以约翰就运用使徒的权柄来责备他，并且呢劝勉该犹要继续的用爱心接待那些做客旅的传道者。最后第十讲，我会结合当下的处境做一些时代的反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第一讲导论就到这里结束，期待下次大家继续来收听第二讲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就是爱，他才独生爱子前来，当世人败坏。